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年，来到新年中的深度饭桌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阳光，你知道我们这期节目是在哪天播吗？
是在2026年1月3号啊。
对，那也就是说，当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进到了2026年。
我们现在还在2025年。
对的，因为录嘛，我们必须提前录嘛，对。所以应该说，这一期节目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的，
是一个新的气象。
是的，
啊，就是没有新人。
我们在上
还是两个老人。
我们在圣诞节的那期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自己挖了一个坑。
是是是。
就是说我们会在2026年的第一期节目，
嗯，
把一个新的板块给听众朋友们呈现出来。
是的。
嗯。
这个新的板块呢，我和阳光已经筹备了快一年了，说真
的。之前呢，你们就听见 Helen 和阳光在节目里头去啃那些艰涩的神学，
嗯，
预定论，去追那些社会热点，
没咋追，
去评那些电影。
电影
总的来说呢，都还是比较写实的，是吧？
嗯。
因为都是为那些节目也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包括背景资料，包括相关的神学上的解释，
嗯，
包括这个属灵的含义等等等等，每天就绕在那些经文啊，
嗯，
资料啊，
嗯，
包括一些新闻资料中间。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叫深度翻桌派嘛，
对，
所以深度体现在哪儿，
啊？
不就体现在我们要准备这些资料，要深度思考，
啊，
深度挖掘，
啊，
深度讲解，对吧？
嗯，全当是吧？
全当是。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新的板块
更深度。
对，这个深度呢，不是这种理性的深度，
对，
是情感的深度。
高冷的深度。
高冷啊，好吧，就这样说，我们还是不要卖关子了。对，我们直接讲啊，
嗯，
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板块也是我们2026年第一期节目就要呈现的，
嗯，
是叫诗歌赏析板块。
对，当然我们指的是关于基督信仰的诗歌的赏析，
嗯嗯，
啊。
对，但是呢，一提到基督信仰的诗歌，我们好像就一下子就拐到圣经当中包含的一个文学类别叫做诗篇。
诗篇。
然后呢，
对，
除了诗篇以外，我们还会想到我们在教会每次去崇拜的时候，
哦，唱的圣诗吗？
对，唱的圣诗。
是的。
嗯
嗯，在神的面前歌唱，
嗯，
这是圣经倡导的一种颂赞的方式。
对，
是神喜悦的一种方式。
当然圣经上以弗所书5章19节，保罗也鼓励信徒要用诗歌颂词灵歌来赞美和称颂神嘛。所以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向神赞美和上帝在圣经当中所用的一种表达形式。
是。
嗯，
我们在我们的圣经中看到有历史书啊，有书信，有各种各样的文学题材，
嗯，
他们用很强的逻辑，或者是用很感人的话语，
嗯，
或者是用故事来教育我们，来启示我们。当然还有诗歌，
对，
诗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情感的传递，
嗯嗯，
它不一定是那么严密的，不一定是那么逻辑强的，
嗯，
但它在情感的表达上是所有的其他的题材所不能达到的。
对的，但是哈，阳光，我们说到这儿会让听众朋友产生一个误解，
嗯，
觉得我们要读诗篇了。
不会。
对，我们还是不卖关子。
我们说是赏析，又不是查经。
对对对对，感觉诗篇查经跑到我们这儿了。我们还是要赶紧哈讲我们这个板块是什么。我们呢，既不是读圣经的诗篇，也不是读我们在教会的颂赞的诗歌。
对，
我们是读历史上在教会历史当中那些敬虔的爱主的诗人们，
嗯，
那些有名的、无名的，甚至无名的哈，
嗯嗯，
那些神的仆人，
嗯，
他们写出来的诗作，这些诗作呢，他没有在这个更多的公共场域或者是教会的场域借着一些什么形式表达出来过，他仅仅就是赞美神，或者是这些诗人他们愿意用诗的形式来跟上帝的一个交流和一个表达。
除了圣经之外呢、
嗯、
我们基督徒平常灵修啊，平常听到啊、
嗯、
我们也查经啊，我们接触到的更多的是神学著作，
嗯，
然后就是一些灵修分享，
嗯，
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返璞归真啊这样的一些基督信仰的一些经典之作啊，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散文或者是议论文，有些是论文，但是其实我们华人基督徒因为语言的限制、
嗯，
我们接触的诗歌是比较少的，
是，
中国人喜欢诗的，唐诗宋词，
嗯、
对吧、
嗯？
那么现代诗呢，可能就比起来，我们的唐诗宋词总觉得在这个高度上是达不到的。
嗯，
那我们接触国外的诗作呢，相对就比较少，
更少。
我俩这次呢，就在普遍认可的基督教的诗选里面去选诗。
嗯，
后来我们觉得，与其去选诗，不如先选诗人，
嗯，
就是先选一个诗人，这个人的诗作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段时间，我们会随从他的足迹，
嗯，
去把他最有表现力的或者是最能触动我们心的诗作拿出来，
嗯，
和大家一起赏析。
对的，我们这个诗歌赏析板块既然开了啊，就期待能长期开下去。当然，取决于我们能找到的更多的这个诗人的诗作、基督徒的诗作啊。
对，
我们也期待，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有自己非常喜欢的诗人啊，他所写的这个诗作的话，就表达信仰的诗作，也欢迎给我们提示哈、啊，也欢迎给我们推荐。
嗯
啊，我和阳光呢是大大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素材。
对，
那回到我们今天第一期我们讲的这个诗人，他的名字叫做乔治·赫伯特。
嗯
啊，说真的，我先承认哈，我不是一个读诗的人，
也不是一个诗人，
我更不是一个诗人，我离诗很远。
对，
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读的是神学书籍，
嗯、
然后读的是哲学书籍，我很难去读到诗人的诗。
我们既没有诗，也没有酒，也没有远方，我们只有书桌和厨房。
对，但是啊，就是我自己在寻找这些诗的时候，当时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伟大的基督徒的人物上哈，比如说 C.S. 路易斯啊，或者什么 T.S. 艾略特呀，然后这些。
对。
可是我们发现啊，特别是 C.S. 路易斯的、
嗯、诗作极多。
多，但是读不懂。我们
就是我们对他的理解，
嗯，
我们认为我们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理解诗人的心意。
对，
而且 C.S. 路易斯他还有一个特点，
嗯，
他的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是和他的信仰没有关系的。
对，
所以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甄别的过程。
嗯，
然后我们也看到近期我们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的翻译家们，
嗯，
他们热衷于翻译 C.S. 路易斯的诗歌，
嗯。
我自己也和一个翻译过 C.S. 路易斯的著作的教授一起聊过，
嗯，
他翻译过 C.S. 路易斯的四种爱，
嗯嗯，
我跟他聊过，他对 C.S. 路易斯的诗作他也有点敬而远之，
嗯
啊，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先不要啃这么硬的骨头。
对，就是很奇妙，就上帝一下子带领我，就是满网络找诗的时候，我就找到了这个乔治·赫伯特的诗。
是，
他是一个牧师，
嗯，
而且是17世纪英国乡村牧师，
嗯，
而且他呢，他的诗几乎就只有一本，就是在中国好像没有拿到版权出版。
是的，
他的诗作的名字叫《圣殿》。
对，
但是在台湾或者是香港有可能出了哈，我们也没找到。
对，
我们都是在满世界在网上寻去找那个英文世界的诗。
对，我们今天、
啊。
我们拿到的是他的英文诗作，但是你们也不要对我们抱以太大的期望，我们俩也没有准备给大家分享这首英文诗。我们还是把它翻成了中文。
对、
啊、
对，
我们在网络、在字典、在很多东西的帮助之下，
嗯，
我们也参考了其他的译作之后，
对，
我们选择了一个版本。
嗯嗯。那
关于乔治·赫伯特这位诗人呢，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嗯嗯。
我建议这样，
嗯，
我们先读他的一首诗，
嗯，
然后我们在后面介绍他诗作的过程中逐渐释放他的生平。
对，那也请大家原谅哈，我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节目，所以说呢也
文学功底不够。
对，又是那句话，就是全部出自于我和阳光自我揣测和分享，因为我们不是大师，
是
我们也不是诗评家。
对、
啊、
感谢神、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爱我们，
嗯，
他们也了解我们自己的视角，
嗯， 嗯
啊，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先欣赏赫伯特的这首诗，我们最后给他的一个名字叫项圈。
项圈，
我拍案而起，高喊：不，不要再这样了，我要出走。难道我要一声叹息枯萎？我的诗句，我的生命，本该是自由的，像道路一样自由，像风一样洒脱，像苍岭一样宽广。我还要继续低声下气的请求吗？我唯一的成就，难道只是一根荆棘，只让我流血，却不偿还我所失去的甘美果实？当然，在叹息全都挥发掉的美酒之前，本来有酒；在哭喊全都被淹没的谷物之前，本来有粮。这一年，难道只书写着我一个人的失落吗？我就没有冠冕可戴吗？没有花，没有喜庆的花环吗？全都白费了，全都枯萎了。不，不是这样，我的心仍有果实，你也仍有你的双手。去吧，去把那被叹息吹散的岁月追回来，用加倍的欢愉。放下你那冰冷的争辩吧，什么合不合宜，都是百姓之举。离开你的笼子吧，那些由纱绳捆成的锁链，只是些琐碎的念头一节一节编给你的，却被你当作坚固的绳索，用来拉扯你，约束你，成了你的律法，而你却闭着眼不肯看见。让开，当心我要出走。吓阻死亡的念头，捆锁恐惧的毒钩，那拒绝顺从只有私欲的人，活该背负他们背负的重担。就在我这样狂叫，一句比一句更凶更野的时候，突然我仿佛听见一声呼唤：孩子，我应声答道：我的天父。
这首诗呢，大家听完了，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特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关于这首诗的名字。
嗯，这首诗呢，阳光在读之前啊，给大家说说这首诗的名字叫《项圈》。我本来想仔细解释一下，他说不用解释啊，我们读听完了再解释。那个项圈，那个项啊是什么？就是那个景象的项。
对，
项圈就是围绕在脖子上的一个圈啊，好像从字面理解是这个意思。
对，它在英文的原文里头啊，它有这种衣领子的意思，
嗯嗯，
也有领结的意思，
嗯。
后来呢，也专指大家知道圣公会，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圣公会的牧师他们的那个领子上都有一圈，
嗯嗯，
很像是那个
就叫圣旨领嘛。
对对，圣旨领，对，他其实写的就是这个东西。
嗯，
但是很巧，因为诗人嘛，他总不是一个说明文，他这个呢，他就有两重意思。
嗯，
一重意思呢是他背负的圣旨，
嗯，
就是这个代表他的圣旨，他是神的仆人。
嗯，
另一个呢，他也有恶的意思，恶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头说的同父一
恶
的那个
恶，
恶其实是挂在罗马脖子上的，
对对对，
那样的一个东西，
有点像枷锁。
对，有点像枷锁，有点像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重负。
嗯，
那么这首诗作和这个名字真的是无比的贴切。
嗯，
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名字的翻译。
嗯，
那么在名字的翻译上，我们就看到了诗人的心意。诗人的心意，其实这首诗是表达他的挣扎。
嗯，
那么这首诗呢，在圣殿这个诗作里头也有非常高的地位。
对，
嗯，
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诗的名字的
解释上
哈，就是项圈，也有一些把它翻译成恶。
对，恶你可以把它当成什么？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生活的重负啊，
嗯，
私欲的重负啊，
嗯，
它甚至还有象征着驯服、规训。
嗯，对对对。
奴隶的脖子上是系着项圈的。
是是。
那么我们对项圈的理解，我们小时候看到农村的小孩戴项圈，那是祝福。
嗯。
哎，那是家人的祝福。嗯，周岁的时候打个银项圈。
说的我老想宝玉哈，贾宝玉。
对对对，宝玉的项圈也是祝福。但是项圈本身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嗯，但我觉得哈，这个项圈，赫伯特在这里面写这个项圈，就是指他所佩戴的这个圣旨领，就是那个领子。
对。对，
那成为他的一个呼召，或者是他的一个招命，
也是他的一个恶，
也是他的恶，
也是他的恶。
对
对，
所以那我们就要先返回来说一下，为什么赫伯特要把这个招命，刚刚说他是一个牧师哈，
嗯，
这个职分要当做一个恶呢？
嗯，
这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先介绍一下赫伯特？
是。
那乔治·赫伯特呢，是17世纪的，他出生在1593年，
嗯，
但是呢，他是1633年初他就去世了，
英年早逝。
他39岁呢，他就因肺结核就去世了，所以是英年早逝。
嗯，
但是他自己呢，本身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
是的，
他也是出入上流社会，
对，
也在这个詹姆斯一世的时候啊，那个国王呢，实际上是想留他在这个国会里待一下，他也待了两年。
对，
这个詹姆斯王死了以后呢，他呢被神呼召成为英国国教的一位圣职人员，
是
也是在1630年的时候，
嗯，
他担任了一个很小的小教区的一个牧师，
嗯，
一直到他死。
他的教堂的会众从来没有超过过100人。这个100人的教会，即使在今天，它也是一个小教会。
嗯嗯。
所以说，他死前呢，可以说并没有他死后的影响这么大。
我们不讲多了哈，我们把对乔治·赫伯特的这个人的介绍呢，穿插在我们后面的一些诗歌里面，对吧？我们就先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印象，知道他是一个牧师，
对，
他是一个神呼召出来的，在一个小教会做牧师的一个神职人员。
对，
那我们现在回到他的诗本身啊，
嗯，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名字《项圈》，也叫恶哈，我不知道大家听了的感觉，我自己听阳光读完，我是非常的感动的，我觉得诗歌的力量就是这个，它触动我们的情感，
嗯，
它是用语言，然后，让我们有一些图景，一些想象力，
嗯，
然后在想象力的后面又冲击着我们的情感，
是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美妙，所以
我觉得大家听了一遍这个诗的全部，等一下我们赏析的后半部分还会给大家再播放一遍，你带着我们对这个诗歌的理解再去听一遍。这首诗其实它的核心是抱怨了，
对，
他其实一直在抱怨，抱怨自己没有收成，
嗯，
抱怨自己这一年是白白做的，是得不到果实的。
哎，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问一下，
对，
他一直在说啊，我不干了，他在对谁说
呢？对神说，对神说，我不干了，我要出走。
对，
对，其实这是诗人灵魂的挣扎。
对，
那不管是他对他的神职的工作，还是他生活的重负，都让他感觉到压力很大。
嗯嗯，
其实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只是我们没有诗人那么美的表达。
嗯，
他说他这个就是没有收获嘛，我做了一年没有收获嘛，难道你给我的只有荆棘吗？
嗯，
就是只有血泪嘛。
嗯，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自救的这个幻觉，觉得自己可以跑得掉。他在这个诗里头有一个对话，我开始是有点疑惑的，后来我就知道他自己给自己说，
嗯，
我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心，你也有你的双手，他其实是在给自己说，
嗯，
我们一起逃离吧，
嗯，
那些捆锁住我们的东西，
嗯，
只不过是虚幻的，所以我们能够逃离，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他这是一个幻觉的逃离，啊，
嗯嗯嗯。
那么在诗作的最后只有两句，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还是很不好把握，思考了很久，
嗯，
就是最后上帝说了一句孩子，
嗯，
上帝在这个整个诗里就这一句话，
对，
孩子，
嗯，
他说我的主，
是
这个诗呢就戛然而止，
是
不用多说，
不用多说了，
这就是上帝介入了，
对，
上帝介入既没有打他，也没有抱怨他，
嗯，
也没有给他讲道理，上帝只是呼唤他，
嗯，
就这一声呼唤，他立刻就把前面的抱怨啊、不理解啊、不能承受啊、我要推翻桌子，我要掀桌子，我要出走啊，全都没了。他的诗作说，我应声答道，我的主。
嗯，
我最后把它翻成我的天父，因为我是为了押韵和前面的那个孩子相呼应。
对对，我的父，因为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就听不明白。
对对
对什么主啊，父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系性的。
对对 对
其实在这个诗里面让我最感动的也是你最后的 那两句。
对。
我觉得前面啊 我听的时候
都是挣扎。
都是挣扎，而且很真实的。
对。
非常真实。好像就是一个人汗流满面。
是的。
在这个世上遇啥啥不顺。
对。
见啥啥不开，
是
敲啥啥不来，
是，
然后你就感觉被抛弃了一样的。那难道这个工作不是你给我的吗？
对
啊，我想作为赫伯特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是的，
那你让我进入这个赫城，你让我辛苦劳作，你让我成为牧师，你让我牧养灵魂，但是感觉在这里头，我们要知道17世纪的英国农村，
对。
可不是现在的
劳动力低下，
对，可不是现在的阳光明媚。
对，本来英国就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地方，
对，
劳动效率低下，这个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
对，
整个都处在一个这个应该说现代社会这种黎明前的黑暗，就是从物质生活上都处在一个困乏的时代。
我相信那些小地方的人也是那种奸诈呀、诡诈人心，
可能有的
尔虞我诈呀，或者是倔强啊，都会有嘛。
还有，你知道我想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我想到更多的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被圈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因为人的这种足迹啊，走不远的。
但是你放心啊，我是这样想，我觉得这个不会难倒就是那个年代的牧师因为信息没有那么发达，他收不到远方的消息，不像我们今天打开手机天天都是眼花，对，天天眼花缭乱的，心里就长草，恨不得跑出去。
你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聊康德哈，我们知道康德有一个特点，康德的思想多么独立啊，多么自由啊，这是一个对原来的固有的模式是天然的挑战者，但是康德一生就生活在那个镇子，
对，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大家等一下如果再听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呢，就去体会他的语言，这个 Helen 我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读很多诗歌哈？
有，
读谁的诗？
都是琼瑶的诗情诗。
对，我当时的时候，我因为年轻的时候总是看一些诗歌或者与诗歌相关的东西，对吧？一般女孩都有一个歌本，男孩都有一个诗本啊，都是什么抄诗。有两句对诗歌的注解。一句说酒是物质的诗，诗是精神的酒。
哎呦，
啊，这是一个注解，很诗意哈。好，给你另外一个注解。
好，
他说物理是用一个所有人都用过的语言去阐述一个人从来不明白的道理。他说诗歌是用人从没有用过的语言去述说一个所有人都有过的心理历程。是完全相反的。就是讲道理的那个物理书啊，那个语言你都是很熟悉的，但道理你是不明白的。
对对对。
诗歌要表达的是共情。就是你看我们一读这个诗都说感动，为啥？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也有过这样的挣扎啊，我昨天晚上还在慨叹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我说不出来啊，我说出来会被人误解啊。哎，诗人就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一个表达。
是，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我真的是离诗很远哈，大家也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但是呢，我还是关注了一下诗坛，就最近几年啊，我一直也关注一些公众号，就读诗的公众号。哎，我发现这几年就是有一个诗人叫做余秀华，就特别有名。那他呢，也被称为脑瘫诗人哈。他从小就得了脑瘫，我就在读他的诗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刚刚说的那点，就是他组合语言的时候，语言都是中文，但是他把那些语言跳着跳着把它组合到一起，
对，
就直接就像一把刀一样扎到你的心里头去了。
你就觉得呀，诗你要读的时候，你特别喜欢的时候，你觉得他说的真准啊。 就是他那个感受，他那个就像刀入鞘一样，一下子就稳稳妥妥的把你心里的那个感觉就给拖住了。
对，这样吧啊，我们这个诗啊一展开就展得有点多，也比较符合我和阳光的特点，就是漫天飞翔哈。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把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先暂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集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赫伯特的诗和对他诗的解读，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The Caller by George Herbert。 I struck the board and cried, No more, I will abroad. What shall I ever sigh and pine?My lines and life are free, free as the road, loose as the wind, as large as store. Shall I be still and suit? Have I no harvest by the thorn? To let me blood and not restore. What I have lost with cordial fruit, sure there was wine, before my sighs did dry it, there was corn.Before my tears did drown it. Is the year only lost to me? Have I no bays to crown it? No flowers, no garlands gay, all blasted, all wasted? Not so, my heart, but there is fruit, and thou hast hands. Recover all thy sigh-blown age, on double pleasures, leave thy cold dispute of what is fit and not. Forsake thy cage, thy rope of sand,which petty thought have made, and made to be. Good cable to enforce and draw, and be thy law, while thou didst wink and wouldst not see. Away take heed, I will abroad. Call in thy death's head there, tie up thy fears. He that forbears to suit and serve his need, deserves his load.But as I raved and grew more fierce and wild at every word, methoughts I heard one calling, Child, and I replied, My Lord.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thy side. Bear patiently thy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befriend. Through thorny ways, leads to a joyful end. Be still, my soul, thy God doth undertake to guide the future as He has the past. Thine hope, thy confidence, let nothing change.Disappointment, grief, and fear are gone.